大家好，欢迎来到 Mr. KJ 的尬聊室，我是 Mr. KJ。 这个节目主要是在分享与柬埔寨的大大小小的事情，记录我周遭的事情，甚至是柬埔寨旅游、同志文化，那甚至海外职场的生涯职涯规划，这都会在我的频道里面分享。那如果说不想要错过更多的节目，或者说想要看到更多的资料的话，欢迎去订阅我 Mr. KJ 的生活记录频道 Facebook、YouTube 或者是 Podcast。 那我们今天就正式来讨论一下现在的话题。那大家很明显就会看到说，我这次要讲的是柬埔寨目前的现况。其实在过往的2020年中，全世界度过最难熬也最不想面对的一年，但就是因为新冠疫情的肆虐，导致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地方都民不聊生，很多还是面对疫情，也而延续到2021年。那在2020年的柬埔寨，我只能说非常的幸运。其实我2020年一直都待在柬埔寨，没有回台湾或者是到其他地方，那我就一直待在柬埔寨这样子度过疫情。那柬埔寨看似就是整个很安居乐业，也没有太多的新冠疫情或者是 更大的疫情大爆发，可是到了2021年却不是那么幸运了，反而是迎来这次最严重之一的一个新冠肺炎的反扑。这次就真的是很严重很严重，因为每一天就是500、600、800左右上下这样子一直去跳。那虽然有疫苗的产生，疫苗的接种，但是接种率还没有到那么的快，毕竟这边还是需要有一点效率或者是进步的地方。那因为柬埔寨过去的行为跟过去的松懈，甚至是他们过往的陋习，造成这一次的反扑，所以这次我节目就是要来分享一下，在2020年、2021年这后疫情时代，柬埔寨现在疫情的现况。那柬埔寨到底有哪些作为，还有实施政策，我们之后会继续来讨论。这次我就先来讲一下为什么这次 COVID-19 会在柬埔寨造成大流行，主要还是长期柬埔寨的小费文化制度所造成的。我只能说就是这个陋习害死了整个柬埔寨，虽然这是已经很长期的一个小费文化，那但是最终还是会看到一些报应或者一些反应在这里。我先大概讲解一下什么是小费文化或者是咖啡钱好了。在柬埔寨这边有一个比较不成文或者是大家私底下都会知道说，哦，只要做很多事情塞小费塞钱就可以过，只要在这里有钱就都好办事，只要有钱就是可以有一些人帮你会帮你打通关。那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贪腐跟陋习，导致这一次的新冠疫情，这一次的 COVID-19 的大流行。那主要是在2月20号，我印象中是2月20号吧的一个隔离酒店事件。那就是两名中国女子，还是两名乃国女子，还是两，我记得是两位。那因为在自己没有检测 COVID-19 的 test， 那也先那时候也刚好进柬埔寨需要入住14天的防疫旅馆。但是他们觉得这14天太长，觉得没有必要，不需要隔离，反正我就过得好好的。结果好死不死，就是他们做了塞小费，就是打通买通，waiter 或者是饭店人员，或者是警卫，我不确定。那就在当天晚上就跑出去的所谓的酒吧、夜店这样去狂欢，就这样狂欢一整晚之后，你想一下，那个在夜店那个密不透风，然后整个夜店就是人多嘴杂，然后你不难接触的话也很难。而且那个时候柬埔寨说真的非常的松懈，大肆的夜店、大肆的酒吧啊什么什么的全部都开张，然后大家其实在夜店哪会管你那么多，有没有想说要戴口罩，其实也没有啊，大家也都没在想。那就因为这样子的事情而发生这次大流行。那中间也是经历过国菜市场或者是工厂的群聚感染，就这样延续到现在，现今从2月开始，现在已经到5月初了。所以短短几个月，短短两三个月，就这样子每天500、500、600、500、600这样去爆爆爆。那原本从很低的一个确诊率 的柬埔寨，一下子一瞬间就是不到一个月，不到两个月三个月的时间就飙升的很快，就你就看一天500-600这样上下飙，这样很快就会突破5000多位，那其实是非常恐怖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就是柬埔寨为什么在 COVID-19 这么的松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次 COVID-19 的大流行的原因，主要还是以长期的松懈以及这边的文化陋习。我真的觉得这个陋习早就应该要改很久了，可是在东南亚国家，在开发国家，这种事情很多小费文化其实是很难避免的。我常常会跟我的听众或者是跟我的观众讲说，这里很多常常会有所谓的小费文化，就特别注意，来这里就是真的是在烧钱在砸钱，你没有钱做不了任何事，你有钱很多事情都可能在这里发生。我真的觉得这个国家就真的是属于这样类似的国家，虽然讲起来有点难听，但这是一种警惕，我不得不说。但是我常常会觉得这一支 podcast 如果被政府听到，可能会直接被黄标或者是怎样，但是我还是必须得讲，因为这是事实，就是这些的小费文化贪污陋习导致现在的状况。其实柬埔寨政府很早期就在说，在 COVID-19 的前期大流行之前，从2020年就开始实施说，你来到柬埔寨，你入境柬埔寨，你必须在72小时登机前取得所谓的 COVID-19 test 的阴性报告，以及2000块的押金。那这2000块的押金是包含你的 quarantine 的隔离酒店的费用以及餐食。那另外不只是14天之后，你必须还要再做一次 COVID-19 的阴性报告，阴性 test。 所以在这么严谨的流程下，其实我看似其实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常常往往问题是会出现在人的身上，或者是某一个环节，或者是某一颗老鼠屎，那就刚好这颗老鼠屎就这样子。我相信很多之前就有很多老鼠屎，只是都是侥幸通过，因为我相信在这颗老鼠屎这次的大爆发之前，很多人也都是会塞小费，很多人也都是会under table 的小费给警卫啊，或者说什么提早通融让他们出去放他们自由，其实这是一定会有的，这个我相信。但是之前我只能说就是非常幸运，这次呢就是真的很不幸，就刚好就死在这一次的身上。那我觉得就是给大家一个反思啦。那柬埔寨政府也因为这一次的事件而提高原本的罚金，原本是好像提出就是提早或是说塞小费给警卫，被抓到的话好像几百块美金就了事了，可是这次提升到了1000多块，好像2000多块美金。但依照我们台湾人的制度的话，如果说你这样子的话最高可以罚3万多块美金，其实3万多块美金跟几千块美金来讲，其实真的这个罚款算很少，尤其是对商务人士或者是有来这里投资的投资客，其实这样的金额其实对他们来说应该算是小的，可是罚款竟然还是那么低，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应该，应该罚款还可以再提高。那其中他们的柬埔寨政府也有说，不只是罚款提升而已，如果说你还发现更严重的话，是必须坐牢，有5年的有期徒刑相关之类的。那我觉得坐牢什么的也都 OK， 可是罚金这个数目还不够足以吓死人。那另外自己的警卫啊，或者是 reception， 或者是饭店管理人员，应该要加强训练，而不是像这样子塞小费，这样子轻松就过。因为常常我会觉得，讲坦白一点啊，有时候我会觉得柬埔寨警察就是有点在打哈哈，然后你打哈哈的同时，就是可能塞个小费他就过了，笑嘻嘻的就过了，拜拜。这是很常见，有时候还蛮常看到的。那以前啊，我说真的，我坦白，我老实说，之前我有个朋友从台湾过来这里，那也是在 quarantine 14天，可是他跟我说，哎，你其实可以来找我，反正大家也不会抓。我还旁边隔壁房的人也只是在。可能过2-3天后就塞个小费就直接走人，就再见了，也没做什么 test， 可能或者是说塞个小费出去以后 再回来隔离酒店拿着 test 拿着 COVID-19 的阴性报告或是拿护照，就这样。我听到我就觉得哇靠，真的是非常松散，反正这个国家只要有钱什么东西都有可能发生。真的我那时候就觉得啊，这迟早会一定会出事。那结果就刚好这样出事了，所以这个就是柬埔寨长期的陋习。好，那除了柬埔寨的政策，除了签证限制以及罚款政策以及隔离政策这边有所提升之外呢，那在过了没多久之后，就是在大爆发以后，可能每一天十几个，突然有一个晚上爆发的工厂群聚感染差不多500-100这样往上跳的时候，柬埔寨政府立刻就发布所谓的宵禁这一块。但是我觉得所谓的宵禁就是可能就是晚上8点到白天的5点这段期间，你只能待在家里，你不能从事任何的事情，你也不能工作，那你也不能外出，就只能待在家里。除了餐厅的外送，就外送员就这样可以工作以外，基本上大家一般人你就只能待在家里，你不能出去。如果说你出去的话，你的机车会被立刻没收，也有可能立刻你人会被扣押到派出所，那这是相关的政策。但是我觉得宵禁对于疫情感染这一块没有到那么的实质的影响，真的。因为宵禁其实只是在防晚上的人，那只是减少人们的活动，但是也不能完全去遏制或是阻止白天所活动的人群。毕竟白天人群很多，工厂很多的，银行啊很多的地方都在工作，大家 每天都面对面什么什么的相关的，那你光宵禁晚上好像其实没有啥用。结果还真的就这样，宵禁晚上没啥用，宵禁了2周吧，过没多久柬埔寨就说立刻封城。原本是先从边境各个省份之间你不能流通，然后宵禁以及宵禁的政策，就是原本你是外省份的你不能来金边市，那金边市不能出去其他省份，所以每个市区你就只能待在这个市区，你待在乡下就只能待在乡下，你不能到其他的 城市或是到其他的区域。所以宵禁跟这个跨区流动，我觉得没有到实质的影响。所以目前柬埔寨的疫情就突然啪还是一样大爆发，也是500-600这样啪往上跑的时候，柬埔寨政府就立刻发布所谓的封城禁令。可是在封城禁令前几个小时，政府还没确切发出公告，但是新闻媒体就已经大肆宣扬大肆公布。那在整个社群媒体整个 Facebook 或者是相关的消息都整个 大家都说隔天就要立刻封城了，所以大家赶快就是第一个下意识反应嘛，你封城了一定是最明显就是食物短缺，那变成很多人都立刻跑去菜市场，跑去相关的市场赶快去买粮食，赶快去什么什么。那其实我自己也买了一些麦片或者是一些干面这样想回来煮，其实那时候看的景象蛮恐怖的。我住的地方比较偏僻，所以比较没有什么人，但是其实我那间超商还是蛮多人排队的。可是到了菜市场或者是他们大型的果菜市场批发市场，整个大爆满，那个情景就等于就是像跨年那个时候的那么的夸张。所以也就是那一次，好，应该是那一次的关系，造成有很多的市场有集体感染，有社区感染的现象，那也变得很多市场不得不关门，不得不停止运作。那柬埔寨政府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应该照理来说是晚上12点发出来的公告，为什么会被外面泄露提早个六个小时，明明就是还在会议中讨论的事情，就是让秘密被泄露出去。说真的，在柬埔寨我只能说在这里是没有隐私或者是没有秘密可言的，常常这边的人会把你的隐私这样往外撒，或者是常常会把你们这边的消息很容易就是说出去什么什么的，这个很常发生。所以柬埔寨就这样子历经了一次的大群聚感染， 算是市场的采购群聚感染，然后再进行到封城。那现在已经封城了两周到三周了，可是两周到三周还是不见所谓的好转，因为毕竟工厂那些人很多人都被锁在工厂，或者是被锁在一些乡村，那在乡村里面很多小巷啊什么什么的，其实都还是可以互相流通，还是互相的聊天，常常就这样子一直传染下去。所以柬埔寨政府这边又在下令说要进行所谓的分区封城的阶段。那分区封城就讲简单一点，就是分成红、橘、黄三个区域。你这三个区域就是分成等级，红的就是你只能待在家里，你不能出去，你觉得不能出去家门，或者说你到隔壁条街都不行的。那甚至我看到有一些红色区域的街道都是被封的起来，拿着水泥啊，拿着铁皮啊，这样子围着栅栏，我就看了就觉得这就真的是东南亚的一个封城，就是拿各尽所需啊，是各拿就是拿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吧，就是把你的街道啊全部都封起来，我就觉得有点难过，看起来有点难过，就是这样子。这是红色区域。那橘色区域就是你只能在晚上，也不是说晚上，你只能在白天的时候进行必要的工作项目，除非真的非有必要，你才能工作，你才能外出，那外出采买相关的。那在黄色区域的话，你就比较像是可以自由活动，你可以去咖啡厅，然后但是咖啡厅或者是餐厅现在只能外带，你可以出去买东西什么什么，比较不受限制，比较不受影响。可是这三个区域都有一个共同点，是晚上八点一样，晚上八点到早上的五点都必须待在家里，还是实施宵禁的方式。所以柬埔寨政府极力的想要赶快趋缓这一波的疫情之外，还想要继续重开经济。毕竟封城两周到三周对柬埔寨经济的影响是真的蛮大的，我不得不说。因为其实这边很多人可能光少一天少个一周的薪水，就是可能就快饿死了。那我觉得他有柬埔寨有柬埔寨做的道理，可是就会让的就是有点不知所措，因为常常政策一直在改，然后在这边加上这边资讯真的很难说的统一，常常会觉得光分这三个区域了，红橘黄这三个区域，常常很多界限很多地点都没被划分的清楚。那很多的地方到底谁是红色区域，那我住在分界点，我算是红色区域还是算橘色区域还是算哪个区域，其实很多的影响，很多的东西都还要在细部的修化。那在封城这个期间呢，尤其是红色区域，那像今天的新闻，很多红色区域开始告诉政府说，开始出来抗议说他们没有东西吃了怎么办。其实柬埔寨政府很早之前就有想过说，封城阶段的话，那要怎么去储备粮食，要怎么去发放粮食。他们有一些人会擅自的，也不是说擅自，就是自动自发，就是提出善心，就是发放米啊、鸡蛋啊、泡面啊，这都会有。那柬埔寨政府这边也会特定某一些的区域、某一些的弱势去发放物资、发放的防疫物资这一块。那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每一周或每一天，或者是在某个指定地点，会有所谓的防疫物资的贩卖，可能卖泡面、卖罐头、卖米、卖鸡蛋、卖基本的小蔬菜而已。就可能就是每周这样子，可是要也同时也要思考，是说那在封城这一些阶段里面，他们没有薪水，他们没有所谓的 income， 没有的经济来源支出，他们要怎么去 survive？ 所以很多红色区域，像是通常红色区域是集中在比较落后的地区，因为通常落后的地区没有门、没有窗户，很容易造成邻家、隔壁邻居非常靠近，那也很容易集中感染。这就是比较难过的地方，所以现在目前柬埔寨的防疫政策以及相关的情况大概是这样，很多物资还需要有待的去安全的分发以及分配，那以及是否能够完全到落实的完整的封城，我们都还要再看一下。另外，关于接种疫苗的部分， 在柬埔寨这边，你只有大概只有2种到3种的疫苗可以选。人家常是说，哎，最近不是很多疫苗出来了 ，Bionic 什么什么的，很多胶身啊什么什么的，很多疫苗都出来了。那其实柬埔寨这边也有进口一些疫苗，那主要不外乎就是三种 ：AZ 疫苗的印度产的 AZ 疫苗，然后中国的2种科兴跟国药这2种疫苗。所以就总共会有3种疫苗，可是柬埔寨这边去建议说65岁以上的全部都打，一律都打 AZ 疫苗，因为中国的疫苗有限制，是说在65岁以上是不能施打，60岁以上是不能施打中国制的疫苗，所以就会变成说 AZ 疫苗只剩下65岁、60岁以上的人，老人家都可以去打 AZ 疫苗。那在60岁以下的全部都打中国的疫苗。中国疫苗就是可能有时候看这次这批来的是科兴或者是国药。那像最近科兴好像已经被打完了，所以要等国药进来。现在国药已经有一批进来，所以他们现在正在计算疫苗的人数。那现在还在算，因为他们想要先把第一批已经打完第一剂的人完顺利的接种完第二剂。那像如果说你还没打到第一剂的人，所以必须可能要先等一等，这就是他们所希望说能够有疫苗接种这一块。那甚至他们也提倡说全民接种疫苗，因为原本疫苗是只限于说哦，你觉得你有需要，你真的是在担心的话，你可以打。就是如果说你是非自愿的话，你可以，我们不强求你自愿打，我们不强求你就是非自愿一定要打。可是现在发生这些事情之后，柬埔寨政府这边就是说，每个人强制基本上希望就一定要打，不管是你非自愿或是不自愿什么什么的，就基本上快要去强制你执行了。那像是红色区域啊，现在封城阶段红色区域的民众呢，他们是现在每一个人全部筛，全部都要去抓出来，说到底哪一些是确诊者什么什么的。那在确诊过后就必须要隔离14天什么什么的。那在红色区域的人优先施打疫苗，去强调说所谓建立所谓的全民接种、全民的防护的疫苗网络。这个就是柬埔寨政府对于疫苗的分配。那像我自己呢，原本预计是要去打中国疫苗，原本是要去打疫苗的部分，可是因为我还没打第一剂，所以现在第一剂全部延后，必须等到通知，所以我现在还是在等待，但我不知道疫苗打起来是如何，所以可能之后我会在我的 Facebook 或者说在我的 YouTube 上面分享一下我打疫苗的情形，那情况到底会是什么样。既然 COVID-19 有很多的 positive， 很多的确诊者的个案的话，那要怎么样让他们去待在医院什么什么的。其实说真的，柬埔寨医疗物资真的很缺乏，我不得不说。现在柬埔寨除了原本被征召很多的学校当做所谓的方舱医院之外，现在连一些酒店、一些饭店、一些大型旅馆都被拿来征收为做所谓的COVID-19 的治疗房间、隔离房间。除了原本一部分是所谓的旅客隔离酒店，那现在有一些部分的酒店、学校，那甚至有一些活动中心呢、啊，都是拿来做COVID-19 的治疗的一个场所，所以可想而知，他已经收购学，已经征召学校跟酒店或是饭店，那其实还蛮严重的。那甚至就连钻石岛这边有一座人工岛，里面有一个会展，有一个像是世贸啊，或是大型的活动中心，大型的展演厅那种，有点像是人家在板凳那种大厅。他现在已经把它改做成所谓的方舱医院，你就会看到很多几百张、500-600张的病床都在里面。但是你就想一下，这样子容纳500多个、600多个，那加加种种也才差不多1000、1500左右。可是柬埔寨每一天递增的人数是500、800、600这样子去增加，所以很快就满了。就连奥林匹亚的运动场，它里面的运动 运动室啊，很多的运动场啊，甚至连旁边阶梯上，运动场就是中间会有一个运动场，那旁边有很多的阶梯，那阶梯也都被成为病床的摆放的空间，所以很显然就是看得非常拥挤，就是会变得真的病床不够用，而且这个人数会一直在增加，我相信这个绝对会在增加，所以我们还是要再看一下。那讲到治疗 COVID-19 的患者，治疗 positive 患者，最近柬埔寨政府又确认核准通过所谓的莲花清瘟胶囊，就是在中国产的莲花清瘟胶囊，原本在去年是禁止，一律禁止或者是贩卖，或者是觉得不可靠的一个药品，在去年柬埔寨政府自己发布说，哦，其实这个胶囊呢，在柬埔寨这边没有确实的有认证有效果，那如果说有私自贩卖的话，可能是比较像是触及到违法。可是到了今年疫情发生像现在这样的状况，柬埔寨立刻火速就把这款药品从中国那边大批的引进过来这里，我就觉得还蛮妙的，就是反正大家就是做好勤洗手，乖乖待在家里，不要乱跑，不要出门，除非非必要的话就一定要赶快跑出，除非真的必要的话才会出去，不然的话基本上在家就好，我真心觉得是目前现在的状况是这样。好，那再讲到 COVID-19 positive 这一块诊治的部分的话，诊治治疗的费用常常很多人我觉得还蛮奇怪或者是很神奇的，就是会有不同人会有不同的价码，甚至说 OK 柬埔寨在这边就说私人医院，除非你如果说你是 COVID-19 的话，你可以到私人医院那边去做诊疗做治疗，这都 OK 都可以。原本柬埔寨政府是不希望说私人医院或者是说私自的医院去收治新冠疫情 COVID-19 的 positive 的个案，但现在他也开放让私人医院或者是说自己的独立医院能够自己去检测 COVID-19， 那自己去收治 positive 的患者。那也这时候也表示说，如果说你在私人医院接受治疗的话，所有的负担费用所有的额外治疗都必须要自己承担。但是在这件事情这个新闻发生之前COVID-19 那时候刚大爆发的时候，柬埔寨政府就说全部的人治疗什么的都是免费的，都是不用钱的，曾经有这样的风声，有一个新闻是这样讲的。可是到了过没多久吧，到了过两周，有一些中国人在微信上面或者说在这边的媒体上面发表说，我 COVID-19 结束以后，我被recover， 我被治疗完之后，那为什么还会收到账单？那这个账单又是2000块、3000块左右的治疗费，每个人价码都不一样。那我常常会觉得说，这还蛮妙的，很奇怪。那可能现在柬埔寨政府这边也开放说，私人医院或者是你可以自行治疗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事态是真的蛮严重的。因为就很明显就表现出说，柬埔寨这边的物资跟医疗资源真的是属于匮乏的状态，还不能说像印度那么的惨，但是已经接近崩溃的状态，真的。毕竟长期抗战一个多月下来不见好转，甚至还越变越多，相信医疗人员也都是非常辛苦，每个人都是已经属于那种疲乏的状态了，我只能说真的非常辛苦，就是如果不想要增添他们麻烦或是什么的话，就尽量待在家里吧，真的没有必要的话就是待在家里。所以我觉得很难说，那希望能够顺利的赶快度过这次难关。好，那再来讲到说封城下，在属于封城下的柬埔寨到底有哪些事物改变，哪一些事情有变得跟以往不一样。其实柬埔寨这边的话，本身社群媒体就是非常流行在 Facebook 在 IG 上面，然后一些 social media 的一些改变吧。但是在国外，去年国外不是去年吧，今年年初非常流行的 Clubhouse， 大家在台湾啊，在美国啊，大家每个疯狂争相的抢夺所谓的邀请码什么什么的。那其实我也在很早期就已经有 Clubhouse 这个东西，只是柬埔寨这边还没有那么大流行。我觉得，哎，为什么柬埔寨这边没有流行？那我常常会在想说，那是不是因为大家其实都是在开放的状态，大家都是无忧无虑、没有封城的状态下？因为 Clubhouse 其实爆红的点主要是在疫情的关系下面，大家无法出门，然后大家都闷坏了，所以就必须得要开，除了开视讯以外，你还可以用讲话。你想要跟人家聊天的话，就上 Clubhouse 或是上 Zoom 的一些交友软体，视讯软体吧。但通就是 Clubhouse 的爆红，在国外已经爆红了好一阵子了，在台湾已经开始往下掉了，其实流行就已经往下掉了。可是柬埔寨这边已经开始往上攀起来了，就刚好就是拜疫情所赐，所以这边的网络社群形态开始有往 Clubhouse 的方向启动，或是往 Clubhouse 的方向走。那只是未来 Facebook 也会提出像 Clubhouse 的这些项目或是这些声音的媒体，可是那是之后的事情。但现在柬埔寨这边流行的比较像是 Clubhouse， 像最近蛮多的人啊，这边的很多的 KOL， 这边的leader， 或者说这边的经理，都开始在房间里面，在 Clubhouse 里面开启所谓的自己的演讲室，或者说演讲的房间。那像最近 LGBT 的我一个朋友 Nix， 他也在这里开了一个房间，是关于跟各位介绍一下什么是 LGBT Plus， 那在 LGBT 上面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有什么样的消息或者是什么什么的面临的处境。其实他讲的蛮精彩的，但是很多简文我是自己听不太懂，但是我觉得那一场的演讲或是那一场的房间其实成立的还不错，前期的广告行销以及后面的长尾效应，甚至说邀请的人物，其实我那时候看到的收听率其实有破170左右，170位听众在这间这个房间。那同时不只是这间房间在执行而已，其实还有其他间，像是摄影或是 business model， 很多的经理也都自己在房间里面增加自己的人气，一起去讨论。那甚至一间房间也就是50个、60个、70个。所以很显然的，在这个时间点 ，Clubhouse 在柬埔寨就是非常大流行。除了粉丝的 Facebook， 大家都不能出去拍影片什么什么的，或是刷抖音。那现在大家都开始往声音这一块去发展，只是这个发展到底会延续到多久，我们就不知道。只是柬埔寨在封城下面的社群阶段是变成这样。那另外在封城下呢，原本我先讲一下柬埔寨原本对于电商这一块不是说那么的信任，不是多对于网络购物不是那接受度那么的高，其实原本就没有说很信任信用卡或者是在网络上购买的品质什么什么的。可是现在封城区大家都不想出门，也都不敢出门，所以变得就是说线上购物这边大肆崛起，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店家开始推动所谓的线上购物，线上的专人服务帮你是什么什么的。像这边的很多的 Lucky 或者是永旺或者是 Marker 或者是很多的小店家都有自己推出自己的外送员或者是什么什么的。那只是我自己最常用的还是 Macron 就是万客隆，就是有点像简单讲一点就是Costco 吧，泰国版的 Costco。 那我其实每次买都是买很多大量的东西，可是最近 Macron 不太能用，是因为我家地区不知道怎样就是被锁起来，所以是不能去的。在柬埔寨社群媒体的状况下以及说影响下面的话，这些的外送平台大量的异军突起，可是就会变得是说很多肉品很多的蔬菜的品质参差不齐。那我们现在我现在就只是买干粮或是买鸡蛋或是简单买个东西而已，其实不能买说太贵重的。但很显然的在这一块电商外送平台这一块整个就是异军突起，整个就是市场大爆发。不只是网络购物好了，就连外送 APP Foodpanda、 Yangnow 24、 Wangnow 什么什么，这边很多的社群媒体、很多的外送平台、很多的电商其实都整个大放异彩。 因为其实大家都不能出去玩啊，不能出去买东西，你现在只能在家买东西囤粮而已。所以这就是在封城下的柬埔寨。那如果说想要知道这边有哪些电商、哪些外送平台的话，可以到我 Mr. KJ 的部落格，或者是说相关的Facebook， 我其实都有分享 相关的文章，可以去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就是封城下的柬埔寨。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目前人在柬埔寨的一些小小的记录、小小的实况报道，就是在四月底五月初这一段期间所发生的，就是在五月之前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先分享给各位，顺便做一下记录这些的发生事情。那在之后我们再回头看看，回头继续听看到底柬埔寨对于现在的状况有什么样的改变，那希望能够尽快的恢复。但是依照我目前自己个人主观的意见啊，这不是代表什么什么人的意见，但是我觉得这波疫情要平和下来，要趋缓下来，至少还要在两个月左右，可能预计在七月、六月或七月左右才有趋缓的现象。所以我希望能够在这里祝大家赶快顺顺利利、平安，然后不要出去乱跑，能够待在家里就尽量待在家里。虽然经济会有一些受到影响，但是为了自己的生命健康着想，还是乖乖待在家里就好。那以上呢就是我 Mr. KJ 的尬聊室，希望你会喜欢。那如果说想要知道更多于相关于柬埔寨的消息，或是相关柬埔寨的新闻，可以到我的粉丝专页，或者说在下面留言，或者说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 都可以去观看。那想要知道其他问题的话，也都欢迎询问我，也都 OK， 我还会去另外再做一些节目出来。那也不别记得，也不要忘记，不是不记得，是不要忘记在 Podcast 上面多关注一下。那希望这几天你会喜欢，或者说对于现在的疫情和现在的状况的话能有所了解。那我是 Mr. KJ， 我们下一次见，拜拜。